正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个星期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齐聚法国首都巴黎，参加为期2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高峰会议。各国领导人希望在这次气候变化峰会上达成协议，控制导致全球变暖的碳排放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面临日益增长的要求改善环境、控制污染的公众压力。中国在巴黎峰会前夕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5年度报告》，表示在“十二五”期间有望超额完成碳排放下降17%的目标，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中国负责气候变化事务的官员表示，发达国家应该兑现2020年前减排以及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承诺，并在2020年后继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今年9月份，美中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履行各自的承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减排和控制污染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和得力？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应该履行何种领导责任？美中两国在哪些领域能够真正的落实合作的承诺？这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在演播室参加节目，另外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通过电话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你好，延忠博士在线上吗？
我在。
好，第一个问题啊，我就想让你来谈一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中国这个雾霾和污染的这个问题呢，在最近的这些年啊，特别最近这一两年，就是特别的引发关注。曾经一度啊是有过说中国呢对于这个碳的这个煤炭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有这个虚报的这样的一个报道，但是呢又有说2015年中国的这个环境呢还是得到了一些改善。那么如果真的是像所说的那样有所改善的话，那么这个改善的原因是什么？是说明中国采取的措施是非常的有效的，是非常的得力了吗？
这个实际上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谈。一个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在过去的1到2年之内，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从高层来说是非常重视这个环境保护问题，包括这个碳排放问题，都已经上升到一个非常政治的一个高度了。就是特别是我们看到18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这个概念，就是像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经济开始转型，这个在13-5里的那个计划里面就是也得到了体现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高层包括习近平主席他自己也提出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两山理论，他是就是说的啊，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而且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这样一个概念。实际上我觉得反映出高层对这个在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个关系问题上确实有了比以前更加深层次的这样一种认识啊。包括最近就是习近平主席在去巴黎之前在巴黎峰会上的这个讲话，我们也看出了高层就是应对环境污染啊减排这方面的决心啊。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中国的经济呢进入了所谓的新常态啊，特别是过去的一年经济发展开始放缓，这个我觉得也对这个环境污染包括我们说的刚才这个减碳排放也都会有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
我的感觉就是说，的确刚才黄延忠博士他谈到说，这个中国政府的确是对环境的这个问题，包括碳排放的问题，还有包括空气的这个污染的问题，都是越来越重视。那么的确我们看到北京包括中国很多北方城市刚刚结束这一波这个雾霾的天气，那么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从领导层来说到普通的百姓 对这个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认识，但是呢，问题就是说，虽然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包括总书记习近平，他多次谈到，就是说要治理这个环境，那么但是就是说，光有一个好的政策，光一个决心还是不够的，那么你还需要有具体的这个对具体的这个实施的方法，去实施你的这些政策。那么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在减排方面还是面临着一些很多的这些困境。那么就是说，比如说你拿这个雾霾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这个 PM2.5 的问题。那么现在到了冬季，那么中国北方城市都要集体来供暖，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对比中国的这种供暖和那个西方国家，包括比如说跟美国供暖来说，在这边来说是一种就是说是每个人和每个人承担自己的供暖的费用，那么在中国来说，它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体制，那么相对来说就可能不太适应现在新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那么就是光有一个领导层的一个重视来说，还有一个政策来说的话，一个决心来说，我认为还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看怎么来实施这些好的这些政策。
嗯，黄延忠博士，我不知道刚才就是林峰谈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这个决心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的也说了，就是中国在这个巴黎峰会前夕啊，就提出了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行动，像行动纲领呢，2015年的这样的一个年度报告，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呢，是有望超额完成这样的碳排放下降17%的目标，都是这样，就是说说起来这个容易啊，做起来可能是很难。就是说，虽然中国也是表示为中国要实实在在的做一些贡献，那么好像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央似乎这样的决心是非常大。那么中国的各级这样地方政府是否有这样的决心？那如何来解决？就是中央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和各级地方政府他们之间这样的一个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决他们的决心这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
对，这个是一直是一个问题，就是也不是一个特别是我们说的就中央跟地方关系的问题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政令不出中南海，因为确实在这个执行问题上地方政府要起很大的作用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在这个低碳发展啊这个方面，确实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方说，它已经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2005年到2014年，这个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下降了差不多30%。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同期也下降了超过1/3，这都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呢，我们也确实看到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说的环境这个法律的执法不严在地方上有很因为这个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还有这个就业问题使得这个发展跟环保仍然是一对矛盾。这些矛盾呢，还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还可能还得到了激化包括我们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反腐这个运动，实际上本身对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政策的积极性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地方很多地方就是它没有很强的积极性来积极推动中央的一些政策，因为怕犯错误。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那个实际上这个政府在实施环保政策，包括关停一些污染非常严重的这个企业把一些这个污染严重的企业搬到其他地区，都是有一些现实的困难。那么比如说当时我们记得去年那个 APEC 峰会之前，那个北京出现了很罕见的这个蓝天，当时也在冬季举行。那在之前的话，就今年那个阅兵的时候，那么出现了这个所谓阅兵蓝，去年是 APEC 蓝。那么这个代价，实际上虽然说这个北京是得到了蓝天但是这个代价也是巨大的。当时我记得外媒包括这个金融时报等等，就是说给了一个评估，就是说你这个带阅兵蓝这些天呢关停的工厂，那对中国这个 GDP 包括对山东省对河北省 这几个周边省份它的 GDP 的影响是都是巨大的。那么就是说，可能说这个政府虽然它有这个中国的政府非常高效、非常有手段、非常有非常强有力的这个实施方案，那么你只能是说保证在一段时期内，或者是为了一个特定的事件，那么能够制造出这个一个空气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的这一个情况。但是呢，从长远来看，你不可能天天让这些工厂都不开工。那么你需要解决这些，还是要解决一些人的这当地人的这个就业问题、吃饭问题。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办的问题。那么就是说，谈到中国政府官员到底有没有是真正的去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刚刚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北京市长这个王安顺，因为前一段时间是这个北京的雾霾非常严重，
提头来见，
他说提头来见。那么最后有记者问他，你这到底是不是要提头来见？他说啊，这是个玩笑。那么就是说，当然有我这决心，但让大家一看就非常的非常失望，就是说你原来就是一句玩笑话而已。所以就是说，官员们在具体这实施的这个环保政策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
正好我们线上有一位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接山东的孔先生进来参加节目。孔先生你好，孔先生在线上吗？喂，好，孔先生不在。孔先生请讲。
就是我看这个雾霾这个事儿啊，现在很严重了，是吧？我在山上，在白山待了一年半，再下山来了，才好了一点。但是我认为这个事和毛泽东那个15年反映超美，邓小平的什么 N 年实现小康，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人定胜天，独裁专制就是不承认天意，不承认民意，只承认呢独裁者之意。所以呢，苏共呢就解散了。中共什么时候解散？他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他什么时候解散，我认为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再见。
好，这是山东的孔先生啊，我想接下来听一下这个在新泽西的黄延忠博士啊，你怎么看刚才山东孔先生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中国的这个政策，关于这个减排还有这个控制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它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发展和环保这样的一个矛盾？现在中国做的怎么样？
对，如果我们就在看，实际上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这个气候变化跟这个环境污染，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气候变化它主要的这个原因是这个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传统上我们还不认为是一个污染源嘛，所以说现有的这个包括大气污染这个排放法，实际上对这个应对气候变化本身是无能为力。这是巴黎峰会它所这个是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环境污染问题，是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是非常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它也有它的共同点，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政府显然是四处摸索出一条，就是把这个环境治理环境污染跟这个减轻碳排放跟这个绿色发展相结合的这条路子这是中国政府还是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他们也提出了一些例，就是比较也有一些新的政策手段出台，比方说这个环保约谈啊，我们说的这个公私合营啊，还这个在这个就是特别是资金资助这个环保方面的项目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公私合作，还有一些比方说鼓励这个这个公益啊，这个团体啊，来告这些就是污染大户啊，就是这最近是确实看到有一些这方面的迹象。但是我也同意，就是在这个政治方面确实还有一些滞后的现象，这样就使得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政府跟市场的关系就是还是不是很协调。这种不协调呢，本身也导致了就是说这种政策执行方面这有很多的障碍。
严忠博士，我想还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控制控制污染还有这个减排这方面啊， 有这个就所谓的叫排污权转让这个说法，如果没说错的话，是中国十多年前是效仿美国的这种一种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这样的一种系统啊，就是说那个排污证，就是说你那个排放量，企业的排放量，这是可以转让的。那么这个方法是否在中国是不是行之有效？另外，中国在很多的这个体系里边都有一些腐败的行为，那么在这个排放证这个转让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就是说腐败的行为在里面，使得这个系统实际上工作起来不是那么有效？
是这样的，实际上是多年前实际上政府就开始试图引进像美国的这种市场制度啊，包括这种排污权的转让啊，也设立了像北京啊、上海啊、是天津几个平台来做这个方面的，主要是排污权的转让啊。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实际上不涉及我们说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市场，而且呢这种排污权转让它这个平台本身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好像迄今为止只有天津有一例这样的转让这种情况，而且好像还是有点像政府拉郎配的这种味道，因为企业好像就说对这个方面兴趣缺缺，因为这个也不奇怪，因为如果你可以通过就是你排放这个污染啊，就是本身不会就是受到惩罚啊，不会被发现，不会受到惩罚，那么你当然没有太大的兴趣去购买这个污染排放权了啊。而且这个在这个低碳排放这方面，实际上这个全国性的市场现在根本而言还没有出现，还只是在试点阶段。政府最近也提出到2017年。啊，打算是建立全国性的这样一个碳排放市场。
严中博士，我知道你这个今天这个日程很紧张，我最后一个问题啊，简单的来说一说，你认为现在中国这个减排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我想第一最大的障碍还是就是说现在这个发展啊与环保这对矛盾，就是怎么样啊，在中央层面在地方层面都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一提就是环保，那就意味着比如说这个降低产能啊，在关闭一些污染大户，那这样对地方上它本身的税收，对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就业还有地方稳定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啊。这对矛盾特别是我们说的就是在比较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它怎么解决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谢谢严中博士，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黄严中博士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节目。黄博士因为要赶火车现在必须下线，好，严中祝你旅途顺利。
好，谢谢。好，再见。
再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的消费国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国，由于受到减排和民众对雾霾的抱怨的压力呢，中国这些年一直在试图呢限产或者是向清洁能源的转换，比如说发展风力发电。所以呢，煤炭的消费量的下降呢，虽然是让不少的矿主或者是矿工呢是叫苦连连，但是这对中国的空气治理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来说呢，却是一个好消息。那么中国的空气质量据报道最近呢是有所改善，但是雾霾呢总是挥之不去。那么除了北京之外，许多其他的城市呢形势也非常的严峻。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短片，稍后回来继续与林峰一起讨论这些话题。
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一处露天煤矿，煤炭开采器械都被闲置在一旁，煤堆上甚至长出了杂草。看来这里停工已有一段时间了。当地永社煤矿的一名投资人邱志杰说，他许多朋友投资的煤矿都已停工或是关闭，他还在苦苦支撑，打算在完全关停煤矿前卖掉最后一批库存煤炭。
这个量走不动的，主要一个是价格问题，大概一吨煤大概能保本我们就不错了。
煤老板生意不好，煤矿工人收入减少甚至失业，这里的情况可以说是中国煤炭业的一个缩影。2015年以来，中国的煤炭需求和价格大幅走低，许多煤矿关闭，九成煤企亏损。但是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问题，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尤其是占能源消费比重三分之二的煤炭。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煤炭的消费量急剧攀升， 2000年后的十年间，中国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以年均9%的速率增长。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对于很多普通中国民众来说，也许减排和替变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高深问题，但是他们能够深切感受到的是侵入肺腑的空气污染。
我想大多数中国人他可能不会了解说气候变化这个影响，但是他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雾霾，然后以及雾霾对于和气候变化之间的一个非常这个可能他们不一定了解，但是后面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就是因为烧煤以及包括各种工业布局、城市布局不合理，导致了过量的这种能源使用。
雾霾问题的严重性迫使中国政府做出回应，包括要求京津冀等一些重点省市区控制煤炭消费。
每一次我们二氧化碳在能源部门里面它贡献了80%，你减煤不仅仅是就是改善了空气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这个健康水平，但是也是同时减少了二氧化碳。
据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与2014年同期相比，中国2015年上半年空气质量有所好转，煤炭消费下降是主要原因。2014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同比下降2.9%，这是14年来的首次下降。2015年还将持续这种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的空气质量仍然令人担忧。绿色和平的报告说，在调查的367座城市中，仍有近80%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被称作“空气末日”的雾霾仍然笼罩着中国的许多城市。中国北方一些城市在开始冬季供暖后发生持续多日的重度雾霾， PM2.5 的浓度更是一度爆表。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说去在一个比较可观的程度上改善中国众多城市面对这雾霾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去进一步的压减煤炭消费。
听说说这会给煤炭行业带来阵痛，但是如果煤炭消费降不下来，如果无论是温室气体减排还是空气质量的改善都无从谈起。美国之音莫雨、田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林峰，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刚才这个片子你也看了，刚才既然你也提到就是关于中国这个治理污染的政府的各级政府官员那个态度是不是认真的问题。你刚才提到北京的政府这五官员提的说，当时说提头来见是吧，说这是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对，
刚才这个短片里面讲中国80%的城市的这个空气质量都不合标准，那么在你看来中国各级政府对治理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都是根本就都是不是认真的或者不是严肃的呢？
我想他们是在一个还是在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当中，应该说从以前完全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到现在渐渐的认识到这个环境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个中国的普通民众他是对这个，因为比如说像空气污染这雾霾的问题，还有像这个中国在就是中国各地比如说修建这个有这个对环境可能造成危害的这种化工厂的这些问题，就是说他们会对这些问题会有一些认识。那么就是说叫官员具体到中国的官员来看的话，他们是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从以前完全对这个环境问题漠视，到现在就是慢慢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他一方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一方面政府会推出一些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何去实施这些政策，如何去有效的实施这些政策。那么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一方面关掉一些工厂，那么就面临到一些人的那个饭碗问题、就业问题、下岗问题，那么如何去有效的去把这些劳动力剩余的劳动力去转到新兴的这个行业当中，比如说这个清洁能源方面，比如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电池、电动车这等等，就是说类似的这个行业来去当中去，那么涉及到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么这都是需要这个政府慢慢的去消化、慢慢的去学习的，所以就是说恐怕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就像阅兵栏那种和 iPad 栏那样的话，可能只能是短暂的出现，它不可能是一个非常一个不可能一个
持久的，没有持续性。
对，
因为在你看来，林峰，就是中国治理环境污染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我感觉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就是说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说刚才黄博士他谈到，就是说中国现在在这个可再生能源方面，还有在清洁能源方面，都已经是世界数一数二的问题，数一数二的国家了。
嗯。
那么比如说在使用这个风能啊、太阳能，我们都知道中国实际上生产的这个太阳能板是世界人最多的，比世界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得多得多得多。那么甚至导致了中世界全球这个太阳能那个电池板行业出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就是说供大于求的一个现象。那么为什么是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中国是自己生产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去运用到中国自己的这个清洁能源当中去。比如说太阳能发电它这个发电量呢是怎么并入到这个国家的电网当中或者当地的电网当中，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现在中国生产的这个太阳能板很多只能是用在这个家庭方面，比如说这个家庭提供热水啊，或者提供一些电力方面，没有办法就是说真正的去并入到这个完全并入到这个国家的这个电力生产当中。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中国需要面对的，就是说是一个系统性的难题了。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让这些新的这些清洁能源去替代传统的那个比较这个污染性比较严重的像煤炭呀、啊、像其他的化石能源方面呢，它的这个带来的环境问题。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中国的这个电动车行业，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比如说中国人非常推崇美国的特斯拉这个电动汽车，认为它非常拉风非常酷。但是呢问题是这个车拿到中国去你怎么充电，这个车跑到200公里或者400公里以后，你没有找不到这个充电桩，所以这个车就废掉了，你怎么办？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配套性的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光有了某一个行业，光有了一个电动汽车，或者是光有了某一项，比如光有我们太阳能电池板，你还没办法去解决这个完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难题，也是一个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不是中国特有的。
但我们一直在谈的都是从作为政府这个方面，政府的政策或者政府应该这个承担的哪些责任。那么中国的普通百姓啊，现在对于环境污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有对于这个降低碳排放来应对这个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现在的态度或者说认识现在怎么样了？你觉得？
我想刚才这个黄延中博士他也谈到这两个问题，一个是碳排放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污染的问题。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就是说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但是对于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普通的民众来说，他认为对他感觉最深的实际上还是污染的问题。他们认为，但是就是西方的这个外媒包括一些这个环保人士认为，大恰恰是可以利用这个两个问题的一些关联性，比如说让人们对这个雾霾的认对空气污染的这个危害，包括雾霾的问题呢，然后来着手，然后来引入中国人对这个环境气候变化的这些认识，那么认为这是可以通过这个手段呢，来加强中国人的一个是环保意识，还有一个就是说节能减排的一个问题的认识。那么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说像中国各地实际上有很多的民众，他对于比如说之前有这个什么 PX 工厂、化工厂，那么他们实际上对他们生命健康有非常严重影响的一些化工项目，也是已经是非常的意识非常强，包括就是说空气污染的这个意识也是非常强。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那个央视的记者柴静拍的那个纪录片也是非常
说
明，对，也是非常说明问题的。但是就是还是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就是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可能民众他的意识可能就到这一步了。那么下一步是怎么能够更深入的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难题。
我想再给你也就是最多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来简单的来解释一下，就是经常提到的中国政府承诺在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
对，
这个可能让一般老百姓不太好理解，
对对，
怎么来解读这个？简单的来讲的话，
2030年达到峰值，也就是说从2030年以后，这可能是成为一个中国碳排放的一个拐点了。也就是说从2030年以后，按照中国政府的承诺来说，从2030年以后的话，这个碳排放应该是呈下降的趋势，那不应该再增长了。那么当时我记得这个最早的提出这个说法是当时是这个美中两国领 领导人举行这个峰会，包提出来是去年 APEC 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设想，一个宏大的一个目标。那么当时我想，其实当时的在这个美国的政治圈子里边，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评论人士来看的话，认为这些做法就是还是不够，认为不够大，不够那个，就是说有这个进取心的，那么还是不够的。所以，但实际上这还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一个目标。那么如果有人批评说，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可以什么都不做，那么自然到了峰值它就下来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么中国实际上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话，还是要做相当大的工作，相当大的努力。比如说关停很多的这个这个煤炭的钢铁厂啦，包括煤炭的这个使用量，刚才片子中也提到，就是说必须要把煤炭的这个使用量降下来。那么这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挑战。
说的通俗点，就是说先这个发展，
对，
重发展的时候。还把这个峰值达2030年达到这个峰值，然后逐步的从2030年开始逐步的来减少。
是的，
好，谢谢林峰。我们关于气候变化和中国面临的减排压力这个话题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参加今天的讨论。